Timo, man er du. I弗所书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要帮他翻一下，李姊妹，你帮他翻一下圣经。第一章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，我们要多读一点。那我们读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读到四节到六节，读这两节，我们就请 Fred 弟兄读。
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
好，这一段圣经是保罗说的，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，还有不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每一个基督徒，全世界，还有历代以来，今年我们是2017年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他的降生是在公元前4年就降生了，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，他工作了3年半就传福音，就有好多人就信他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从2000多年以前信耶稣的人一直到我们今天。我们今天要交通一个题目，就是有弟兄来问我，打电话来问我，从温哥华的北面，他就说他们的聚会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弄不懂弄不清楚，就是我们说到教会，就问旧约里面有没有说到教会，弟兄姊妹，旧约里面有没有说到教会？今天我们新约里面讲到教会了，因为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就是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你要读以弗所书这六章里面讲的一个主要的题目，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就请你读这个第一章23节最后一节，这一章的最后一节，请 Fred 弟兄读好了。
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好了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整个以弗所书的六章全部讲一个问题，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就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个教会这两个字我们曾经说过，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，教会原文不叫教会，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是呼召，一个叫出来，用英文来讲就是 call out， 就是主耶稣从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，这一批人就叫做教会，我们中文把它叫做教会。当然这个教会两个字翻译的不准确，所以现在有的教会就叫做召会，他说呼召你出来，不是叫召会吗？好不好？召会也不完全如果按照旧约来讲哈，旧约来讲，你去读民数记第一章、第十章，那里说的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的会众，他用了一个字叫会众。 所以按理讲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主耶稣的会众。所以有一个人叫做大卫，他在把这个教会翻译的时候，他从来不用 church 这个字，他用的是 assembly。 assembly 就是会众，而且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聚会的意思， assembly 就是聚会的意思。好，这就是回到圣经去怎么把它弄准确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回到，来再说到这个弟兄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旧约有没有说到教会，新约的确讲到教会，主耶稣复造出来一辈子，旧约有没有？好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旧约有啊。那我们来看旧约什么地方说到，请你来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创世纪十二章，先读创世纪的十二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，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到三节。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
请注意最后一句话，地上的什么？万族都要因你怎么样得福。地上的万族也包括我们现在了，好不好啊，不只是旧约的万族，也包括我们现在。好，等等我们要来说。再请你读创世纪的二十二章。创世纪二十二章。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十八节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节读到十八节。
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大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
好，这里又有一句十八节，并且地上的万国，刚刚我们读十二章是万族，对不对？现在是万国，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后裔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他是从哪里出来的啊？所以这里指的后裔就是指的主耶稣，比你的后裔得福万国。那么我们看怎么主耶稣是从亚伯拉罕有关系呢？那你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就读第一节好不好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，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后裔子孙原文是儿子下来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
好了，看到没有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这里说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？大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看到没有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万国都要以他的父后裔的父，好不好？ 那是指着主耶稣来讲。好，那么这是旧约就说到这一件事情，就说到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话，神就使他的后裔能够让万国得到，因着他的后裔得福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呢？好了，又要请你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。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。十九节读到二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读到二十四节。
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充满信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徒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
好了，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信称义啊？这里保罗就说这一句话因信称义，不但是为他写的，也为谁写的？也为我们写的，看到没有？二十四节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是算为义，就是因信称义了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亚伯拉罕都要一百岁了，他都不相信我还会生一个儿子，会睡吗？他就向神祷告了，神就对他说话了，说什么？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。结果快他就一百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九十多岁了，也就生了一个儿子了，你说奇不奇妙啊？这个他就有信心，对神有信心，所以神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因为信神，神就算他的义。那么这一句话保罗说不但是对他写的，也对我们这一些相信神的人写的。我们是因信主耶稣，神就称我们做义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就把亚伯拉罕和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就连接起来了。他是信神说的话，我们是信耶稣基督，好不好？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后裔。所以刚刚创世纪二十二章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还要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，十四节。
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好，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后面一句话很容易理解，我们因信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怎么又跟亚伯拉罕连起来了？是亚伯拉罕的福啊！我们因信得的圣灵，那是亚伯拉罕的福。因基督耶稣就领到外邦人，为什么？亚伯拉罕的福为什么经过耶稣基督领到我们？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福了。我们得到圣灵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福。因着基督耶稣领导我们，我们也曾经说过， 现在有一种的神学的 讲法就叫做预定论。预定论你们听说过哈？预定论，预定论的说法就是说，用刚刚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那就是说神有权柄来拣选你。神如果没有拣选你，你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全部权柄在神的手里，神要拣选你就拣选你，神不拣选你就不行。你说主耶稣啊，我愿意信你，我愿意要接受你，那神说我不要你，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了。这就是预定论讲的。那么我们看预定论的错在哪里，那就请你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。旧约有一卷书，在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点，叫做撒加利亚书。要请你来读第一章，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三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就说，只要你转向我，神就一定要转向你。所以神愿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但是就是你愿不愿意转向。只要你转向，神就一定转向你。像这样的圣经呢，我们今天还有好几处，我可以念，我可以说一下，你们记下来也可以。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有这样的话，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我们今天不读了，因为时间不够。耶利米书29章12节，米迦书7章7节，约珥书2章13节，这些都是说到你只要转向神，神就转向你。因此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那就请你来读罗马书8章。罗马书8章29节读到30节，29节读到30节，罗马书8章29节读到30节。
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请你注意，29节是预先知道，看到没有，就叫做预知。这是29节，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，就是预定。所以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，他预先就知道谁要转向他，他就把你定下来了。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是在创世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那是神的预定。他的预定就知道你一定是愿意转向神的，他是预知了。所以预定人的错误没有把预知摆在前面，他就说神就预定了，管你要不要，你不要我，我也要预定你，你要我，我又不要你。这是，所以预定人就有一个说法，这个很危险。就有很多老的基督徒，那个传道人牧师怎么讲，他说你今天不要，你今天来聚会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弄清楚神到底拣没有拣选你。如果神没有拣选你，你来了都没有用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不好？ 有的老姊妹她说我信了主五六十年了，难道主不要我吗？她说那不知道，约定人说的那你要自己要弄清楚，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转向神，神一定怎么样转向我们。神是预知然后预定，好不好？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神预定他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神就早就知道我们愿意转向他，这里就有一个自由意志了，弟兄姊妹啊。那么主耶稣在地上也说这样的话，他说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永生，这个就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。
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看到没有，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讲，犹太人要查考圣经啊，他们查考的都是旧约圣经，他说你们以为这一种有永生，但是你们不愿意到我这里来的生命，你们不愿意到主耶稣这里来，那就是不愿意。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这个自由意志不肯，原文应该翻译成不肯，不是不愿意，你们不肯或者就是不愿意不肯，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不愿意到主耶稣这里来，所以你只要愿意到主耶稣那里去就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说一个人你先和主耶稣要发生一个关系，祷告的关系，你就给主耶稣祷告，主啊，主耶稣，我还不认识你，但是我愿意认识你。你看这个祷告非常重要，我虽然我不认识你，我愿意认识你，那就是你有一个自由意志愿意转向他，那就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好了，那么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，刚刚说的是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领到我们外邦人，叫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得到圣灵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，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是传给以色列人，没有传给外邦人啊。请你先读一书圣经，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12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，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腓力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利马泰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奋锐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12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：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
你看主耶稣开始工作，选了12个使徒，要告诉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不要到外邦人那里中间传福音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，撒玛利亚也是外邦，宁可往哪里去，往以色列家私密的羊里去。 那就是说福音开始是主耶稣来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，然后以色列人就拒绝主耶稣了。那就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，读到十四节，九节读到十四节。
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：“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”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，不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”于是对那人说：“伸出手来。”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
你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开始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。法利赛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种人，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，他们看见主耶稣安息日治好了病人，他们就拒绝主耶稣，而且商议要怎么样来除灭耶稣。看到没有啊？意思说他们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了。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他就不要了，因为不要了以后，所以这个福主耶稣就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了，福音就传到外邦了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福音传到外邦？因为马太福音一到十三章一开始，就主耶稣就开始另外撒种了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就是主耶稣开始撒种啊，开始撒种啊。你看了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，好吧。
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一百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有三十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
好了，这里就说主耶稣开始撒种了。这个撒种就没有说指望以色列家去撒，看到没有啊？主耶稣就在路旁的都要撒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现在主耶稣就把福音就要传到外邦去了。主耶稣把福音就开始传到外邦，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福音了。主耶稣以色列人拒绝福音，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开始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。以后主耶稣的门徒也把福音传到外邦去，主耶稣的门徒也把福音传到外邦去。好了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你来读使徒行传。第八章，从第一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八节，一节到八节，使徒行传第八章一节到八节。
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， 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底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，都得医治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。
你看这里有一个人，第五节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刚刚主耶稣不是要他的十二个门徒不要到撒玛利亚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腓力就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啊，这里有两个腓力，两个腓力。你们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十二个门徒有一个腓力，这里又一个腓力，这两个腓力相不相同啊？莉莉啊，这个腓力啊，你以为是一个人？好了，我们来看这个腓力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请你再把马太福音第十章翻出来看一看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，或者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，第二节读到第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读到第三节。
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、腓力和巴多罗买、多马和税吏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。
好，你看第三节这个腓力的力字是什么力啊？是力量的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五节，这个腓力的力是什么力啊？这两个不是一个人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个腓力是什么人呢？这个腓力是什么人呢？也请你读使徒行传，请你来读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六章，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而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意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、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司提反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纳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
好，那么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又拣选腓力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力是什么力？胜利的利，利益的利。好，请讲。
你看搭配的是上面英文是同一个字。
对，英文是同一个字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这里是两个人，一个是十二门徒，十二使徒，对不对？十二使徒的名字有一个跟他一样，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读第六章又选另外一个人出来，他们的名字相同。两个人是不同的两个人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六章，不是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，好不好？ 一定要把它分清楚。所以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就把那个立字写成了两个不同的字，就让我们有区别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读圣经，我们会不仔细的读，会把它误解了，好不好？误解那个就是一个腓力，不止一个腓力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这如果你要去啊，你用原文编号把这两个腓力你都可以把它读得清楚的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，这个腓力，腓力到了第八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他就到撒玛利亚去传基督了，对不对？福音传到外邦了，对不对？不但这样，还要请你读这第八章。请你从第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，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九节。
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：“你去贴近那车走。”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的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：“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”于是去腓力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文说：“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”太监对腓力说：“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”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有古卷在此有，腓力说：“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吩咐车站坐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
你看这个腓力除了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以外，你看还有一个主的使者给他讲话，看到没有？你看二十六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话，就是一个天使在对他说话，喊他去跟着那个车走。啊，不但跟着那个车走，你看二十九节，圣灵又对他说：“你不只是跟着车走，你要贴近那个车。那个车里有一个人正在读圣经，他读不懂，你要去听一听。”好，他就去听了，耳朵就贴在那个车听了。你看，天使又做工，圣灵又做工，看到没有啊？就要他把福音传给一个埃提阿伯人。这个埃提阿伯人啊，就是现在的非洲人。这个人是非洲人，所以神就要把人，要把福音啊，要传到非洲去。他谁来做这个工呢？腓力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腓力就贴近他的车走，然后腓力就问他：“你读得懂吗？”以赛亚书，他说：“我读不懂啊，没有人给我讲啊。”就请腓力上车，腓力就给他解释了，一解释他就懂了，懂了他说：“我要受洗了。”腓力说：“那你相不相信啊？你要一心相信。”他说：“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 你看他相信了，所以圣你基督教会的历史就记载，这个人就是在非洲以后传福音的，不是腓力啊，就是这个太监。啊，他是在一个王的手下，他是做太监的，福音就从那里传出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福音传到外邦，好不好？哎，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也拣选了这个太监。为什么？他愿意，好不好？他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今天就在乎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愿意，你就得到这个救恩；你不愿意，你就得不到这个救恩。好，这里是说到腓力去传福音。圣经里也还有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看看。彼得也像这个也传福音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，也是使徒行传，请我们来读第十五章。好，我们读第十五章，我们读从第五节开始读，第五节开始读。好，又读到第十一节，五节到十一节，好吧？使徒行传十五章，
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。交门的人起来说，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。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接近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
这里告诉我们，彼得他也说了一句话，因为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，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个包袱从天上坠下来，彼得说这些东西是不洁净的，我不能吃，但是神说神洁净的你就可以吃。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以后就把福音传给一个罗马的，一个罗马的白夫长了，啊，就是到他那里去了。那么这个是外邦人，所以彼得就说，哥林流，他把福音传给他。彼得就在这里，今天我们读十五章就说，只是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彼得也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这也是神做的，好不好？不但借着腓力做，也借着彼得做。最后是借着保罗来做，啊，保罗来做，你看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我们来读第二章，加拉太书第二章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十节，第六节读到第十节。
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，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，并没有加增我什么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。正如托 被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，那感动彼得，叫他为受割礼之人所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交礼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
你看，保罗就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，所以保罗以后他就不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福音，彼得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福音受割礼，保罗在外邦人那里传福音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保罗传福音，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，他传福音的地方，那就在土耳其、叙利亚，现在的土耳其、叙利亚，啊，在这些地方传福音。那么这些地方传福音以后，这是保罗在当时传福音，然后这些地方的信徒又把福音从他里往外面传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，这些你怎么信耶稣的，好不好啊？也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你，就一代一代福音在外邦人中间就传了。那我是怎么信耶稣呢？那么就是因为我的父亲有人传福音给他，我父亲是读这个教会学校，应该教会学校就是基督徒啊，他就给我们说，他说我根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牧师就喊他起来讲道，他说我原来在教会都讲过道的，但是我还没有信耶稣。但是他什么时候信耶稣呢？后来我们就认识了一个人，我们到长沙认识了余成华，我们和余成华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余成华才把福音传给我的父亲。因为我父亲是牙医，余振华是眼科医生，他们两个在湘雅医学院是那个 office 是对面，所以余振华每一天就包一本圣经上班，看到他没有病人了，我父亲也没有病人了，就把圣经包到我父亲那个牙科房间去，就给他讲耶稣了。一开始一讲，我父亲说你还给我讲耶稣，我还传过道的，后来才弄清楚他连救都没有得，好不好？最后他信耶稣了，信耶稣以后就把福音传给我们全家，我的母亲、外祖母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，我那个时候可能只有6岁嘛，7岁，可能比赵平的大孩子还小一点，好吧？那个时候就跟着大人一起聚会，那个时候没人带小孩子哦，我们那个照片都看了，大家聚会，我们就坐在那里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，只要你愿意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但是以色列人现在看来，现在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很多人，大多数的人都不信耶稣，他们只信旧约，摩西的律法。所以圣经里就有一句话说，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人全家才会得救。我们请来读一读挪马书。11章25节到26节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这里说一个预言，也是说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所以现在的福音是传给外邦人，要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，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很重要， 就是我们一定要为外邦人的数目填满，我们要祷告，求主快一点拯救，拯救我们家里还有没有信主的人，拯救我们的同学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，甚至于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邻居，希望他们快点信主，外邦人的数目填满，以色列全家才会得救。现在他们还没有得救啊，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求主拯救他们。那么主耶稣说他有两群羊啊，你看看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十章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，要读的就读十六节吧。
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
好了，所以主耶稣有两群羊要合成一群，一群羊是以色列人，一群羊就是我们外邦人，将来一定要合成一群。这个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，请你来读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，十一节读到十六节。
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并借在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
你看两下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两下？一部分，两下就是以色列人是一部分，外邦人是一部分，就是刚刚主耶稣的两群羊，将来一定要合成一群，好吧？感谢主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读这段圣经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，在旧约里面已经说到亚伯拉罕的福要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也说到有教会，已经有了，好不好？旧约里面已经有了，所以新约里面。主耶稣来了，恩典时代就开始了，所以恩典就临到我们这些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愿意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身上。千万不要说我们跟亚伯拉罕隔得很远，这里就说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福会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主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因为这一个缘故，将来这两群要合成一群，两群要合成一群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为以色列人祷告，我们，好吧？那么我就说到这里。如果我们要说清楚，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，你们可以提出来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就请你把那个交给，就。